好，感谢主啊！我们就继续开始我们的主日讲道哈。那今天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应该还有一些弟兄都在线上聚会哈，在线上聚会，所以我们来到现场的人有一部分。那我们继续思想哈，我们继续的主日，我们思想继续思想我们的韦斯敏斯特信条啊。我们来继续，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已经在第一页里边，我们说圣经论、神和三位一体论、神永恒的原旨论。创造神的创造论，神的护理论，神的堕落，人的堕落，罪与刑罚，还有神与人所立的约，然后论中保基督，论自由意志，我们上次讲完了，今天我们会讲第十章，论有效的恩召，这个我们能够今天我们会很快的看完，然后呢，我们下一次会讲论称义，这是我们，然后紧接着我们会看到下面的开始讲基督的生活的应用方面。论儿子的名分，论成圣，论得救的信心，论悔改得生命，论善行，论圣徒的持守，论蒙恩与得救的确信，论神的律法，论基督徒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论基督教会的敬拜与安息日，论合法的启示与许愿。然后这是第二部，我们最后这一页是论政府官员，论结婚与离婚，论教会，论圣徒相通，论圣礼，论洗礼，论圣餐，论教会的惩戒，论教会的总会和会议，论人死后的状况和死人复活，就论最后的审判。好，我们整个的是33讲哈，33个主题。那我们呢，我们今天会看到好第十章，我们是见论什么？论有效的恩召哈，有效的恩召。所以呢，那我们来看看这部分哈。那这里边第一个点里面比较多哈，比较多。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这是从上帝的每一次我们讲哈，我们说其实最系统神学好，新民信条也好。其实每一个要点哈，其实都是一个主题，但这个主题又在系统的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主题都要经历从经由创世纪到启示录所有的经文的领受，它既有具体经文的领受，也有整体的圣经新旧约的整个的脉络，来确认我们这个领受是合乎圣经的，不是断章取义的，不是某一个人的理解。所以我们来看看，那么他论有效的恩召这一段也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可以说从上帝甚至再往前是从上帝永恒的旨意开始，上帝的创始以前的预定来开始了每一个主题。好，我们来看看，这里是说凡神预定的永生的人的生命的人哈，那个这就是什么，就是在创始以前的预定。那么就这些人是什么，而且只有这些人，看到没有，他是，这就是说为什么叫有限的救赎哈，它不是普救论，也不是，甚至我们知道在改革宗里面还有一种普愿论，这也是一种观点哈。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知道凡神所预定的生命的人，所以大家注意，有效的恩召不是焦点放在人的身上，人是放在什么，神的身上，一切从神开启。所以呢，凡神预定得生命的人，而且只有这些人，只有这些人，没有意外，没有多余的人，他喜欢在指定悦纳的时候本着他的道与灵，大家记得啊，本着他的道与灵，就是说我们道也是从圣灵来的，接着他的灵有效的召他们处理本心之罪与死的状态。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在没信主之前，我们什么，是一个罪和死亡的状态，它是处在一个我们的灵魂跟身体都是死亡的状态，而到耶稣基督的恩典与拯救中，看到没有，就透过耶稣基督，他把我们从罪和死亡的状态里面带离出来，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所以呢，在属灵与得救的事上关照他们的心，以致明白有关神的事，除掉他们的实心，赐给他们一颗肉心，更新他们的意志，看到没有，这里也是的。我们说前面上次我们大家讲的，人类在没有堕落之前是有自由意志的， 但是在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人就没有自由意志，是这个堕落的意志，是罪的奴仆，是没有任何自由的，是被罪捆绑的，被罪捆绑的。所以呢，那当然感谢主说，他说你看这里是什么呢？首先在这个整个的上帝所做的里面开始讲具体的什么用作里面，在一个人的用作里面，是在属灵与得救的事上关照他们的心，以致明白有关神的事。所以大家知道，没有神的灵关照，没有神的灵重生，你是不能明白神的事的，你是没办法明白。所以呢，那在这个明白之后，有关神的什么呢？然后在同时，这都是神做的，是吧？除掉他们的实心，把我们的实心干硬的心给除掉，赐给我们一颗肉心，哎，开始什么？对神开始能够明白，明白属天的事。然后呢，除掉的，然后呢，更新他们的意志。哎，这个我们上个更新我们的意志，因为在没信主之前，我们的意志是完全败坏的，是罪的奴仆，只能去行恶的。那更新我们的意志，用他的大能使他们决定性善，向善哈，决定向善。所以呢，我们呢，这就是当我们被在基督里边能够心智更换一新的时候呢，我们开始能够任性基督，归信基督，然后呢，而且愿意来，以前是应着景象的，是背朝神的，现在我们什么是转身来面向神，我们的干硬不悔改的那个石头心变成肉心之后呢，我们从那个应着景象的人，应着景象开始扭转过来面向神。所以呢，我们决定性向上，就是要去行神所预备让我们行的善，然后呢，一并有效的吸引他们来救耶稣基督。但他们来是极其自由的，因他们的决志是被主的恩造成的。所以也就是说，这点里他用的是决志啊，我们讲的不一定是决志祷告，是说当你在神的面前的一个意志的一个翻转，一个意志的转向，来转向神。所以让我们能够明白，是都是主的恩典来激励我们的。所以在这里看到什么？我们说这里都是我们说的是被动的，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被动的。但是在一个阶段，当你被什么？当你被辞掉更新我们的意志之后呢，也就能够我们能够觉知性向善，都是因为神有效的吸引我们，他的圣灵借着他的真理有效的吸引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里看到没有，这是也就是说在这里一直到我们能够基督徒为什么能够任性归主，为什么能够归信基督，不是偶然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乃是什么？乃是圣灵借着他的圣道在圣徒里面的工作。我们要明白哈，是圣灵借着他的圣道在他的儿女，他所拣选的人里面的工作，翻转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什么？能够来觉知也好，归信基督也好，成为上帝的子民。好，这是一个大的哈，这个是你看到这里边讲的，他每一个其实跟你讲，我跟你讲哈，每一个在系统神学里面呢，他每一个关键的一个要点呢，你要是从他是从圣经从创世以前的预旨开始的，到实际上的耶稣基督救赎的这个恩典的成就，再到实际的在恩典在每一个他所拣选的圣徒身上的生命的成就和彰显，彰显之后在你生命中开始表现出你生命的主动，开始来主动的寻求神，主动来跟随主，主动来爱慕神的话语，主动来读经祷告，主动来参加主日的。你看昨天其实我昨天我也是联系了另外的教会，又都深圳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到广州出差，然后他就找到他们教会的那些长老执事，然后又找我，哎，说牧师，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这个礼拜是在广州出差，礼拜天是在广州，请你告诉我她在哪个区域，就让我帮她什么，哎，介绍到一些信任的教会，那我就会哎联系一些知道在那个区域里面的某些教会，我就会让他们联系。 那就看到什么概念呢？就是基督徒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只要遇到主日了，哎，他第一时间会什么？会找一个教会。礼拜天还没到，他说，哎，这个礼拜我在广州出差，那我在荔湾区，那就希望能不能够跟我介绍一个荔湾区的教会。那当然有的地方我真的不知道，或者有些不太了解的教会我也不随便介绍，那正好那个区域是我有认识的牧者或者一些弟兄姐妹，那我就哎，就跟哎，你们教会这个礼拜天有一个姊妹，深圳来的姊妹会跟你们联系，能不能到你的教会聚会。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看到没有，所以一个基督徒他说呢，在这里所有的他们他是被恩感心甘情愿的，而且是什么，那个时候什么，我们说这个自由是什么呢，他们来是极其自由的，什么是你的在信主中你的自由意志被恢复一部分，就是说激活你的生命，也有回到了什么，你的有，我们说基督徒又有自由意志了，当然人人还有悖逆神的能力，还有悖逆神的能力，也有自由意志，不过这个自由意志呢跟亚当夏娃没有堕落之前的自由意志呢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那时候人还没有堕落之前，对吧，上个礼拜上个月我们讲完那个关于自由意志。好，这是一个第一个概念，大家里面所有的看到没有，所以我们为什么后来我们说一般前提下这里是他们的觉知是被主的恩造成的，所以我们一般不用觉知祷告哈，我们一般都叫任性祷告，再严格来讲呢是归性祷告。为什么要归性祷告呢？因为我们是被神什么预定得生命的人，所以我们什么呢，也就是用圣经里面标准的怎么说呢，是一百只羊对不对，走丢了什么一只，你要把那一只什么找回来，使它归回羊群，知道吗？不是随便捞的，不是撒网打鱼哈，随便捞看运气，随便打到几只，打到大鱼小鱼，那是世人的想法。我们说所有的圣徒能够被拯救都是上帝所预定拣选的，是上帝在你的每一个人的不同的历史时刻里面，神的灵借着他的道触摸到你，重生了你，又让你能够有信心，赐给你信心，能够与你所听到的道调和，你就能信耶稣之道，信上帝的救恩，然后呢你就能够什么，哎，你就能够归信基督，归信叫任性，归信基督，你是归回羊群。好，这是感谢主，这是我们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还是具体的叙述了哈，此有效的恩召是唯独出于神白白的与特别的恩典。注意了，这个有效的恩召，大家注意，没有任何人的参与，我们大家本于性，一定是完全上帝的主动，人完全的被动，所以是此有效的恩召是唯独出于神白白的与特别的恩典，丝毫不在于人，在于人里面遇见什么。这里面什么意思？这不是预知预定论，等会我们刚刚看的经文，所以我们知道在整个的阿米念的神学里面，或者是人本的神学里面，它总是要一个叫预知预定，就神我预知你在，比如说我们哪个弟兄姐妹说在21岁信主，说神预知你在20岁你能够认得悔改，所以也就是说他就说是预知的，记住预定你在21岁信主，这个就是有点怪怪的概念了哈。当然没办法，因为以前我们都有这个感觉，就从一个不信神必须不信主的人成为信主的人，都会被这个预知，因为预知肯定是保险的，神是无所不知的嘛，对不对？但神的预知预定那就叫马后炮了，对不对？那你就说那你很奇怪，就是你对未来没有把握，那怎么办呢？你就耍一些什么，一些中国特别中国的什么言语的技巧，对不对？言语的技巧，我给我们看的昨天，因为这个呢，很多人就，所以很多公司也好，玩一些他的一些条款，对不对？他说本什么条例，本公司有最终的什么解释权。所以说，昨天我看一个小视频，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小孩，他跟他的妈妈跟女孩子哈，他女儿跟他妈妈说，妈妈这样的，他拿了几个鸡蛋，拿了一个锤子，说你拿这个锤子锤鸡蛋，如果锤不烂，你就给我200块钱。锤烂了我给你100块钱。那妈妈说，哎，这个他看鸡蛋真的假的，鸡蛋是真的，真的是真的，绝对是假的，不是石头做的，你敲吧。就那妈妈一敲，一个鸡蛋碎了，锤不烂， 吹烂了给我钱。女孩说不对啊，锤烂了吗？哦，那个锤是什么？锤子没烂。他这么的明白吗？他用鸡蛋锤子锤鸡蛋，他说你锤鸡蛋锤不烂，锤烂了我给你钱，锤不烂你就把钱给我，你就输200块钱给我。那妈妈说这下你不是输定了对吧，鸡蛋怎么会锤不烂呢对吧。他锤子一锤下去鸡蛋烂了，他妈妈说给钱给钱我。女儿说你听清楚，我是说他把锤子烂了吗？锤烂没有？哦，这锤子没烂。那锤什么？是那锤子的锤。哦，原来鸡蛋烂了锤不烂，所以还是妈妈输了，妈妈输了。所以我就说了，中国的文字就更容易给人什么很多的什么奇怪的做法。所以这个预知定论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陷阱，有时候是一个陷阱哈。特别什么，我们以前说你定金跟什么定金对吧，你知道哪两个定吗对吧，你交那个定金，你要看到各种定金，确定的定能不能退，那个预定的定呢可以退。好，人家说你签合同，所以你要看清楚，我交定金2000块，那你要什么，你要是预定的定，你到时候不来住酒店了，你钱可以退给你对不对。你要用那个确定的定呢，这个定金啊，你肯定了吗，定下来了嘛，确定了嘛，所以这个定是不能够退的对不对。所以以前哇签合同的时候很多人上那个当对吧，很多人上那个当。所以我就觉得预知预定论呢有点奇怪的。为什么有点奇怪呢？我还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什么事情呢，那时候在丽江花园哈，有一个我们叫一个弟兄姐妹去聚会了。哇，昨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很好的聚会。什么聚会呢？很有一个预言性先知恩赐的一个聚会。台湾来了两个姐妹，她聚会中正好她开始聚会了，刚好来了一对夫妻。哇，感谢主感谢主，就是你们两个，就你们两个怎么了？昨天晚上我在祷告中异象中让我看到今天会有两个你们这样的人来聚会，连你们发型穿着打扮戴的什么眼镜一模一样的，太神奇了。哇弟兄们，哇真的那么神奇啊，喂你真有先知的恩赐，你的异象那么奇妙哦。然后他开始讲了什么东西我就不知道了。就那个弟兄姐妹回来兴奋地告诉我说，哎呀张老师，我昨天参加了一个特别的聚会。什么聚会？什么收获？就是台湾来的两个姊妹女先知很厉害的，她在异象中就看到了有一对夫妻会来参加聚会，她从来没见过，结果她描写的刻画的说昨天晚上异象中看到的跟他们见到的一模一样，穿的衣服发型戴的眼镜戴的手表都是一样的。我说这你还有呢，还有什么收获没有？没有了，就这个收获。哇你这个聚会太浪费你的时间了，还浪费你的感情，还被洗脑了，还被欺骗了。他说张老师怎么这样说呢，你都不相信圣灵的工作吗？我怎么不相信圣灵的工作？但你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吗？他说那你怎么认为是不是真的？那我问你，他有没有把他昨天晚上在异象中祷告中这个情景哪怕有文字，有没有证明他昨天在见他之前有没有任何文字的证明他昨天的所谓的意象中已经把这个东西把它描写出来了？或者他有一幅画，那是画家更厉害对不对，他已经把什么在昨天晚上没见到这个人之前已经把这画画出来，有现在放在讲台上，你看看你看看，威影就是这样的。昨天晚上你看我没见过他的，我不认识他，你看我把他画出来了，但你画认识他你还不一定的衣服画的不一定对对不对。他有没有把他昨天晚上异象中看到的用任何的文字的描述，或者有一幅图画或者画出来的一个像，我们不要管他衣服对不对无所谓了哈，只要有点像这个人都算了。有没有？这个都没有，这个你不相信圣灵的工作，看到没有？这个是什么？你觉得真的吗？当然不是真的。这个都叫什么？都叫什么？叫预知什么？所谓的预定论的这些思维模式哈，这个很危险。为什么危险呢？因为让我们知道，因为这个什么，你都没有预定的东西，你怎么预定？你没有预定的怎么预知呢？你预知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都是可变的。你在那玩文字什么游戏嘛，对不对？所以什么？因为你预知，你是预知已经定下的事情才能叫预知嘛。你预知的可变的东西，那什么叫预知啊？你是自欺欺人嘛。所以我们要明白，这里说只要的恩召是唯独出于神白白的与特别的恩典，他不在乎的丝毫不在于在人里面什么遇见什么。 遇见什么。哎，大家注意哈，不是马后炮哈，马后炮那你就在那个你说的好像都是到现场说的话，你老是鼓吹你在以前已经什么预知的，当然其实人肯定不连这个都不可能，对不对？你更不要说神，你不要说你预定了。但是我们说问题是什么呢？所以很多人说预定论是不是一个机械论跟宿命论，只要你不是谈到上帝创造万有掌管万有的上帝的预定，其他的预定都是错误的，这是真的。讲在创造万有并护理万有救赎他子民的那位独一的真神的预定，就是才能够这样说。除此之外，在上帝之外讲任何的预定都是迷信，都是愚昧的，都是带来的是机械论宿命论，这是成立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所信的神是吗？他是掌管万有的独一的神，所以他不是因为预见我们，预见什么意思啊？我预见预知你在28岁会信主，所以这个焦点是我预定的。你看到没有，这个是有点奇怪了，变成了这个其实还是回到了什么？把这个主权放在谁的手里了？放在人的手里了，知道吗？因为我只能预知，真正的预定是什么？是上帝跟着你的节奏，是跟着你来跑，好像决定权不是在上帝手里，是什么？在人的手里。因为神就是预见嘛，预见预先知道你在什么时候会悔改，他会预先知道你在什么时候会犯罪跌倒，你在什么时候神会又预知你又会悔改，麻烦了，麻烦了，就变成什么？变成是人是成为什么这个主要的动力，人在做什么？好像说人在做，天在看，但是好像就说神 无能为力，这是不可能的。你把上帝缩小了，其实为什么预知预定论呢？是把上帝偶像化了，把上帝放在一个人的理性的一个思维里面，把人或者放在一个情感的那个思维里面，你没有办法来对上帝整个的认知是错误的。你的信仰变成一个宗教的一个教徒式的一个思维模式而已。所以我们要明白哈，所以不是由在人里面遇见什么，因人在这恩召上全属被动的，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全属被动的，都是被动的。刚刚我们看到第一点里面都是被动的，然后呢，乃至被圣灵感化和更新，一定有圣灵的感动，有圣灵的更新才是真实的，然后呢他才能回应此招，看到没有？没有圣灵的这样的一个什么感化和更新，你是不可能回应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跟大部分传福音都是拒绝的，很正常，对不对？为什么圣经说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他们是心门只有，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来明白。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是硬的，所以呢一定要被圣灵感化更新，他才能回应此招，并接纳在此恩招中所提供和传达的恩惠。大家记得哈，在这里很清楚，一定都是圣灵他自己的工作，一定是什么因着什么圣灵的感化和更新。一定要明白，人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参与，人要有点参与的话就完蛋了，就麻烦。所以现在这个为什么坦白讲哈，像整个基督教的这个世界里边哈，这个圈子里边，我跟你讲，你确实需要一人一人的叫大浪什么淘沙。我们说上帝从世界好像拣选一些人出来，但拣选人当中还需要被检验，还需要，昨天我们谈的一个主题叫什么？叫苦难受苦。如果一个基督徒只是想从神得福，却不愿意从神什么受祸，却想得到上帝给你的恩高，却不愿意为主受苦，那你的信仰再打折扣，可能不一定是真信徒，是一个宗教徒，是个基督教的教徒，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圣徒，要搞清楚。所以呢，我们要明白，所以有时候上帝为什么给今天早上我灵修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也是这样的概念，神为什么让很多基督徒经历这个苦难？当然讲的不是说你又犯罪，你自己犯罪来的苦难肯定没问题，我们讲的是甚至要面对一些被逼迫，因为信仰而受逼迫的苦难，基督徒也要面对，也要面对。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检验你信心真假的一个试金石。苦难是上帝的叫化砖的祝福哈，化砖的祝福。所以有时候故意的，上帝会刻意的给你一些难题，给你一些患难，给你一些困苦，看看你还是继续信主呢，还是就跑掉了呢，还是被淘汰了呢，还是忍人紧紧跟随呢？这个有时候你看耶稣有时候很厉害的，对不对？特别那个迦南妇人，对不对？来了什么主啊，来拯救我，因为我的孩子病了什么快死了，对不对？耶稣讲了一句什么话，说不好把儿女的饼丢给什么狗吃。哇，这句话你听着舒不舒服啊？不舒服的不，你可能是驴子一了蹶子，我走了，我本来求你帮个拯救我，帮帮我的孩子，结果你还不但不帮我，还羞辱我，还说不好把儿女的饼丢给什么狗吃。有时候你的神的思维有时候你想不通的。但是那妇人怎么讲啊？他不但没走，还什么不错，但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什么碎渣。哇，就说你看，这就是信心。这个信心从哪来的？是我给他的，是打不垮吹不烂的信心。看到没有？真信心是经得起检验的。所以这个人呢，一定是因为我们反过来是检验，不是说哎你的信心很棒，你自己的信心，你很厉害的信心，错了。是，这是神说你看，就是约伯记里面的什么上帝跟撒旦的一个对话里面，对不对？看到约伯是谁的工作？是上帝在他身上的杰作。你看看我的仆人约伯，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心？是打不垮吹不烂的，从神赐给他的信心，而不是来自人的自由意志，所谓的人所谓的自由意志的选择的信心，是经不起检验的，懂了吗？稍微有点困难就把你淘汰掉了，是正常的。昨天晚上我做灵修分享的时候，也是讲到那个耶利米书里面哀歌里面说，他说三分之一的人，由他讲以色列三分之一的人被神拯救。那时候那个时期不是绝对三分之一哈，不是以色列最后就三分之一的人得救，三分之二的灭亡，我不敢这样说哈。他是在当时神给先知说的，说有三分之二的犹太人要被掳掠被灭亡，但有三分之一的人我要把他经历各种试炼，让他能够回转，就我做他们的神，他们做我的什么子民。那这个原因什么呢？因为这都是蒙了上帝有效的恩召，一定是上帝的灵在他里面的工作，所以一定不是什么，我跟你讲哈，这个一定要注意了。因为现在你要遇到很多的大部分的教会都是讲预知预定论，对不对？我们也讲了20年，我自己20年的接受是预知预定论，这是正常的，因为圣经里面才能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误导经文的字面的解释哈。但后来发现是不对的，回到改革宗信仰之后你就明白了，预定就是预定，预知跟预定没有先后的，它是完全合一的。上帝的预知跟预定它是不分先后的，这两个是没有次序的，它是从不同的角度讲的，我们要明白后面有次序没错，但是这里我们知道，好，这个我们不多讲了哈，这个有点难。为什么有点难？上个礼拜我在成都的时候呢，我跟成都的一个教会的带领者，他就坦白讲，他最后有点痛苦，我最后有点紧张，我不想跟他个人产生得罪哈，我还是很友好的尽量表达跟他的美好的关系。所以呢他很有意思，跟我从一起开始吃点点心，另外一个教会牧师请我们吃点心，我们就开始谈这个预定论的问题，最后呢在车上也谈预定论的问题，陪我到酒店我们又谈了2个小时预定论的问题，去到他们家吃饭又谈预定论的问题，最后呢他一直坚持预知预定论的时候，我说没关系，你慢慢再思想，然后打开经文他怎么都看不懂，怎么都看都是看在那里没法看懂经文。好，我说也没关系，慢慢来，别的不讲了，不讲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然的话会受伤的时候呢就不好了。为什么呢？他会觉得你在跟他讲这个，其实不是，是他老缠着我要讲，希望我同意他的预知预定论。但实际上呢，当然我说我以前是这个观点，他说你又骄傲了，你好像你以前懂，现在我不懂，对吧？就你以前比我，现在你比我厉害了。哎，我不是这个意思，领受来，这个确实有这个思考的过程，这个也不能否认。以前我说我也是讲预知预定论的，但后来发现不对了。你的意思就是现在我还无知呗？这个我不说，我没有下结论，我是说我们也无知，我以前比你还无知，对吧？他说那我很顽固呗？不是，我以前比你更顽固，对吧？我很骄傲呗？不是，我以前比你更骄傲， 明白吗？没关系，为什么？因为什么？我们是蒙了神的什么恩惠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我的目的也不是说要说服你接受我的一个神学观，我乃是说你的预知定论是一个，你知道吗？我还记得有一次阿伟小弟兄啊，在教会群里发那篇文章，我也很喜欢的那种文章，说其实讲预定论它不是讲一个神学的一个高深的道理，它是福音。预定论本身就是福音的一部分，而且 是福音的最重要的部分，对不对？当然这个不是说只是这个内容，但是它是一个，因为什么？因为预定论决定了你的上帝论，明白吗？或者显明你的上帝，不是，你看上帝论决定你的预定论，预定论显明你的上帝论，为什么？因为你就知道你信的上帝原来不是被你理性把它框住了，原来不是一个理性里面的那个上帝，也不是人的情感里面的那个上帝，他是本身他就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掌管万有、护理万有的独一的全能者。这个要搞清楚，因为你不能接受这个，你的上帝论一定是已经开始被你什么，被你打折扣了。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哈，因为这个就是我这个有效恩召里面我最难的是讲这两点哈。当然第一点里面因为大家比较熟悉，只是你要知道主动跟被动一翻就一，但你不翻过来呢就完蛋了，对吧？你就很难明白，对吧？但是呢这一点呢是最难的一个分歧，大家知道分水岭在哪里哈，就是说你要知道其实上帝的预定跟人所作为的预知预定论是真的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这个信仰的境界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你不要因为这个你就说哎，那你假信的，你异端，你不能得救，不要这样讲。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慢慢的去明白，因为圣经的很多经文确实容易给人误解为预知预定论，这是可以，这是正常的，懂了吗？为什么在神学上还有2000来年还是这个争论很厉害？这个争论厉害不代表都是对的，那肯定有一对一错，因为这两个是对立的，对吧？一定是有对错的。但是呢我不能因为我们以前的错我们否定了我们以前的得救，但也不要因为我们的对以为我们现在就很厉害，都不是。因为既然预定，就你的预定，上帝预定你得救跟你本人没有任何关系的，跟你的知识也没有关系的，跟你的神学观念也没有关系的，得救就得救了，没有得救就没有得救。但是得救之后的生命的成长当中是一个过程，你现在还没有明白预定论没关系，上帝会继续的叫你寻求神的道，神让你明白需要给时间的。但是不代表我不跟你讲，我跟你讲完之后你可以拒绝，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拒绝也不接受，慢慢思考，这都是正常的。因为就像跟不信主人传福音也是很困难的，没关系，看圣灵的工作。你跟一个信主的人讲一个预定论，讲一次预定论，可能他很反感你，可能他很开心接受，也许他会当时觉得不讲这个，这不讲，他因为什么？天地有多高，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不讲了。那也，这个态度看起来是对的，但是对预定论的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你还是要搞清楚的。只不过呢，你现在不愿意搞清楚，没关系，不要勉强。好，这个预知预定论是好，我们来好，下面就好讲了哈。那第三个是容易了，那这里有争议的哈。私于幼年被选的婴孩已被基督借圣灵而重生得救了，圣灵何时何地用何方法做工皆随己意，另有一些在外部未能蒙神话语呼召的选民也都照样得救。这个有两种观点，什么观点？在改革中长老会里面很多的神学家们，他们认为什么呢？他们认为未见天日而落的胎都是得救的，在这种观点哈，就是他们认为比如说在自然流产的婴孩，他们认为他没有办法，对吧？他们是有生命了，他们有灵魂了，那这些婴孩到底得救还是灭亡呢？那就不同的观点了。有人认为什么是认为是所有婴孩都是得救的，但有一派是不同意的。我不能说所有的婴孩都得救，为什么呢？如果很多婴孩都得救的话呢，那坦白讲啊，那堕胎的问题就没有那么严重了，知道吗？为什么很多保守派基督徒那么反对堕胎呢？哎，堕胎了反的，当然堕胎还是不对，但不对没有那么严重。为什么呢？他们被堕掉了反而直接上天堂了，何必来到地上经历世间的什么？我们年龄约今天，因为我们没有也有几个稍微没有那种白发苍苍的老人，这次因为他们来在家里不能来退休会啊。那你越经历过这个人世间的爱恨情仇，对不对？你发现呢， 未见天日还落的，他如果都得救的话，那还挺好的，对吧？他没有经历人世间的什么悲欢离祸离合，是吧？爱恨情仇，那也挺好的。但是呢，坦白的讲呢，当然约伯记里面可能有一些经文给人误导，约伯在那里说，我还不如那个未见天日而落的胎，倒不如就直接回到那里去，那里什么没有叹息，没有劳苦，没有悲伤。就约伯记里面呢，约伯的在跟神咒诅自己生日的时候呢，咒诅自己的生日的时候呢，约伯所提到起，但那个约伯那个经文不代表标准的神学，明白这概念吗？因为那个时候约伯当然他是跟神关系很好，他很有信心，但不代表他所有的观点什么，他在辩论当中那些词不能拿来作为圣经真理的规范，知道吧？因为有的是什么，是一种辩论当中他把他的一些观点表达出来，不是记在圣经里面的每一个话都是真理的标准，那么完蛋了，对不对？那不是，而是你要看上下文。所以呢，那我在这里什么，他用的词什么，他用了保守的词是什么呢？至于幼年在这用了什么词，被选的婴孩，至少这个新民谣这个没有直接的错误，他没有错。他说只有幼年被选的婴孩，你不知道，哎，他没有说只要幼年夭折的婴孩都是得救的，那这个话就有点问题了，那我也不会同意这个说法。但是呢，他这个新民谣呢，在这里他没有什么明显的错，对不对？他说只有幼年被选的、被拣选的婴孩，已被基督借圣灵而重生得救了。圣灵何时何地用何方法做工，皆随己意。另有一些在外部未能门神话语呼召的选民，也都照样得救。这个我经常想，福音传到中国是在什么朝代啊？但他们说考察什么，在唐朝，对不对？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个哎，过几天啊，我们有几个要去咸阳去了。咸阳那里就有一个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在咸阳那个陕西咸阳博物馆，那个叫碑林。是咸阳有个叫碑林博物馆，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古今中外很多著名的碑，墓碑也好，各种碑都在咸阳有一个博物馆。这个我去看过，我也看过这个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摸了两下。没有属灵沾光啊，我不知道，不要迷信哈。那个真的有哈，在咸阳有个大型景教流行中国碑。好，那如果说啊，我们就算那个景教还算基督教的信仰哈，当然可能有人会说，哎，那个景教好像是异端的，那个我们不要去但是就说，哎，我就算唐朝基督开始来了，那唐朝以前有没有得救的中国人呢？这个我不知道，又到天堂我才知道，对不对？至少之前那些也没有听到福音，是不是一定没有得救的中国人呢？我不敢说，我不能说一定有，一定没有，对吧？秦始皇一定没有，因为秦始皇想什么？想寻求长生什么？不老药。那我这样说也武断，不要判断人得不得救，对吧？这个我们不管他。但是也就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些好，经常有人问我们这个问题嘛？那个婴孩还没有听过福音就死了，他得救还是不得救？还有少数民族，对不对？那些少数民族那些地区千百年来都没有福音传进去，那个民族有没有得救的人？这个我们不需要考究，这个是上帝的工作，我们还是要传福音，所以你要跟那些未得之民传福音就对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只相信什么呢？但是相信这一点，说那些未见天日而落的胎，如果他是被上帝拣选的，那如果在外部门神话语和呼召的，他用的什么选民？他这里用选民有点不一样哈，有两个含义哈。选民在以色列，选民不一定是子民哈，选民不一定是子民。但如果你把它用在外邦身上呢，那基本上就可以确认。这个，所以选民的概念你要搞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何西亚生的儿子一个叫罗米，一个叫阿罗米，对吧？就东至他生的儿子，对不对？一个叫罗米是什么？是子民，阿罗米非子民。所以选民在以色列是选民，如果你觉得以色列选民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不一定都得救的，选民不代表得救，但外邦人有点不一样。好，等会我做一个总结就结束哈。啊，最后一个，注意了，下面就开始来了，这个你没有办法的。哎，你讲什么？神预定人得救，预定拣选得救，那没有得救的人怎么说呢？你总要面对这个问题，你不能回避啊，对不对？既然没有效恩召的人得救了，那未没有效恩召的人，那你怎么看呢？好冤啊，还是什么好可怜啊， 好委屈啊，又不同了。你看，其他未门拣选者，他们虽然门神话语的呼召，特别犹太人、法利赛人和文士，或许有圣灵一些普通的什么感动，比如说犹大也有哈。然后呢，但他们并未真正归向基督，所以不能得救。不承认基督教的人，更不能靠任何其他别的方法，不拘如何殷勤地按照自然之观与自己所承认的宗教来过生活，也不能得救。若主张说他们可以得救，乃为有害且即可证的事。所以这里是确定什么呢？就除他以外别无什么拯救。但这里呢，坦白讲呢，他说的就比较含糊哈，他说的不是那么确定。为什么呢？这里边就留了一些文章。他那问其他的那些未门拣选者，就是没有得救的人，他们虽然门神话语的呼召，或许有圣灵一些普通的感动，但他们并未真正归向基督。这个什么？他们并未在这，如果说这个显明出来才对，就是他们并未真正归向基督，显明了他们什么？是没有门拣选的，也没有问题。只不过呢，不承认基督教的人更不能靠其他的别的方法，不能不拘如何。这后面这半句应该不难，这后面是不难的，就是不承认基督教的人更不能靠任何其他别的方法，不拘如何殷勤按照自然之观与自己所承认的宗教来过生活，也不能得救。若主张说他们可以得救，那是有害及极其有可证的事，这个比较明白。但这句话呢有点难，就是那些未门拣选者，他们虽然门神话语的呼召，或有圣灵一些普通的感动，但他们并未真正归向基督，所以不能得救。所以这里呢，就稍微用了一点稍微模糊的一个说法了哈。那说，那如果你从这里讲，就没问题，你是未门拣选者，你未门拣选者，所以你就未门化身话语的呼召，你就哪怕有圣灵的一些普通的感动，但他们不会真正的归向基督，他们不会真正的归向基督，应该是不会，也不能真正的归向基督，他们不能真正的归向基督，显明他们是被什么，被未门神拣选，但他不敢讲什么，不敢讲未被神弃绝，明白吗？为什么呢？这里我跟你讲，新民条的神学观是什么？是堕落前预定，堕落后拣选的观点，一定要记得哈。有新民条我不是百分之百认同的哈，对，但是我跟大家讲的就是他们大部分的牧师反而什么呢，都是接受堕落前预定，堕落后拣选，这个是我不讲，这个讲的有点复杂，但是我只是告诉大家，我们很简单，上帝的预定就预定，创世以前的什么预定，不要分了就很麻烦，这个呢再讲比较复杂，有点难。但是呢，我只是告诉大家什么，这里是有点点什么呢，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只是告诉你为什么很多人会不信，他们不信显明他们是未门上帝的拣选，那么也就是从神的主权来说，绝对主权来说，他就是被上帝弃绝的人，超过你的理性，超过你的感情，但是确实他就是被上帝弃绝的人。为什么？我不知道。凭什么？上帝的主权。哇，这样未门拣选的人就很惨哦，很可怜哦，很无辜哦。这个不知道，因为什么？因为本来你所有人下地狱都是应该的，所有的人按照我们犯罪的本相都应该下地狱，都是理所当然的。只不过上帝让我们其中的一些人能够不下地狱，能够被主拯救，你就感恩就好了。你还替不信主的人打什么抱不平吗？你还为作恶的人，何况他们是作恶的人，对不对？他们不是无辜的人，他们不是善良的人，不是那些什么他们没有罪业的人，你不用替他，你还为什么恶人打什么抱不平吗？你的理性太厉害了，我们感恩都来不及了，我们就围着我们能够得救来感恩赞美神。第二个是什么？你要赶紧，你要应该抓住更多的负担，赶快跟那些不信主的什么传福音，才是你现在的焦点，知道吗？不要老是为这些东西打抱不平，你要赶快的抓紧机会为你的不信主的亲人朋友弟兄，你的肉身的同胞的兄弟姐妹，为他们祷告，为他们 迫切的祷告。哎，很多弟兄姊妹弯腰饿了，你看我前天挑战大家说明年说不定我们来个什么退休会，来个什么三天的禁食祷告。弟兄姊妹，哎呀这个太难了，哎，这个不行啊，这个我受不了啊。我跟你讲，因为你还没有，因为我没有跟你讲你更多的负担。如果你为你妈妈一天禁食祷告行不行啊？明天为你的爸爸禁食祷告一天行不行啊？后天为你的什么还不清楚的什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禁食祷告一天行不行啊？嗯，你说没负担，没负担，那就麻烦了啊！就当你负担到什么程度，当然不一样，不能勉强你哈。就说你真的，如果真的把这个，你要为那些未门拣选，在目前为止还没有得救的弟兄姐妹呢，啊，你的家人呢，你更要什么日切的为他们得救祷告，为他们得救祷告。所以呢，这个什么概念呢？这个是为日罪。所以这里是带出两个概念，一个是相信上帝绝对主权，上帝是绝对公义圣洁，也是绝对慈爱有恩典的神，但是上帝什么在不信主的人身上显明他公义的荣耀，上帝在灭亡的人身上都是他的公义圣洁的彰显的他的属性，在得救的人身上显明他慈爱的荣耀，他恩典的荣耀，这有何不可呢？对不对？我们是泥土，他是什么窑匠，你太高看了人，对不对？我们就是把人看得有点高了。人是什么？在神在人面前，他就人是泥土，神是什么窑匠。其实神跟人的关系的差别比窑匠跟泥土的差别什么还不知道大多少倍呢，知道吗？哎，人跟泥土的关系啊，神不得不用人跟泥土的关系来，神跟人信徒的关系好，或者跟人的关系表达的窑匠跟什么泥土的关系。其实神跟泥土关系的差别远远没有达到神跟人类的差别，因为泥土也被造的，人也被造的，对不对？是，但是神是创造主，我们是什么被造物，你怎么能够跟神去犟嘴呢，去理论呢？除非神给你启示的范围内你可以跟神理论一下，你可以跟神理论，在神启示的范围内你可以跟神理论，但是神没有启示你的那部分，你只能乖乖的顺服。基督徒来说，不信人来说，只能甘心到底，走向灭亡。我没说嘛，基督再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不信主的人说我冤枉呐，上帝啊我冤枉，我什么举这个举这个什么那个什么上诉状，对吧？我们看上诉状，没有的，没有一个不信主的人说基督 来的时候说我冤枉，我不应该下地狱，你是冤假错案，没有的。所有人下地狱什么都是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被主拣选的人，我们能够没有下地狱，就是上帝的恩典。好了，我的今天的讲道呢我们就结束了哈。那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有效的，但是我最后跟他讲的最后一个要点是什么呢？这里边没有的，我跟大家强调一个注意，神对整个以色列选民整体来说叫整体的呼召，个体的得救。所以马太福音里面有很多字比如什么说，哎，主人邀请人来做他的筵席，对不对？有一篇说我刚买了五对牛，对不对？我要去试试我的牛，我不去。我刚买了一块地，我要看我那块地，我不去。我什么，我刚结婚，我要享受我的婚姻美好幸福生活，我不去，对吧？所以很多人都拒绝。再说好，耶稣说好，那把那些什么路上的那些什么，那些人请来，结果就请来了坐席了，结果主人来了，怎么还有人没穿什么礼服，把他赶到 外面去，让他哀哭什么切齿。所以被招的人多什么，选上的人少。所以很多弟兄姊妹把这个经文呢就把它运用在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支派里边就有问题了。我们说这里嘛，这里是马太福音是一个犹太人读的，知道吗？他对整个犹太作为选民是一个整体，他这对犹太是整体的呼召，个体的得救，对不对？神呼召亚伯拉罕，对不对？离开他本族本地父家，当然他的成为希伯来民族的祖先，对不对？对希伯来民族成为神的选民，他对整个以希伯来是一个整体的呼召的。所以为什么很多圣经被误解什么呢？你看，我甚愿恶人离开他的恶来得救，他把他推广到每一个人就不对了。但是神对以色列民表达的他的对以神用 对以色列人以希伯来人表达的永远的爱，懂吗？这是神对的选民整体的爱。就像罗马书讲的，他这本来橄榄树上的枝子，对不对？因为不幸被剪除了嘛，所以以色列是整体到个体的，他是把那个。所以呢，你不要把这经文误解成什么呢？神今天对每个人都有一个呼召，这个我救恩的呼召我不同意的。神什么呢？对犹太的选民们，他有整体的呼召，个体的得救。但对外邦人是什么呢？是个体的呼召，个体的得救。这个很多可能新民调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长老会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甚至一些浸信会的改革中浸信会的人也不一定同这个观点的。那没有关系，改革中浸信会的人恰恰他不同意，他认为神对所有的人都有一个普，他不是普救论，是普愿论，是普愿什么？神愿意每个人都得救，这个圣经找不到的，他什么误解了，对不对？神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普愿论，可以这样说，对。但是因为他是选民的爱嘛，他是把旧约律法礼仪典章是透过希伯来民族表达出来，所以希伯来的男孩子第八天行什么割礼，他是得把这个既有属灵的应许，还有一个对希伯来民族的一个肉身的应许，要把它有两个内容呢。但是很多时候呢，把它当作一个只有一个就很麻烦，知道吗？所以大家知道最后就我这个总结什么呢？就神对希伯来人是整体的呼召，个体的得救，所以得有我甚愿，甚愿以色列的恶人悔改转离恶行，来到神的面前得救。这个在以赛亚书、耶利米书里面常常有先知的呼召，对不对？我甚愿我的子民，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把他当成什么？上帝是什么？是新郎，以色列是什么？是心腹，对吧？是心腹，是上帝是把以色列当成一个妻子，知道吧？所以他们常常犯淫乱，对不对？属灵的淫乱。所以大家以身是一个整体的呼召，所以你就能够理解罗马书第十一章了。第一说原来橄榄树上枝子，对不对？被修剪掉，对不对？因不幸嘛。那外边是被什么结上来的？所以呢，整体犹太人是整体的呼召，个体的得救。是那外邦来说是个体的呼召，个体的得救。所以对犹太人来说叫有效的恩召，对外邦来说呢也是有效的恩召，是百分之百的，除非神没有恩召你。但是犹太人就有点点不一样，所以呢，我想在这里上呢，大家可以去探讨我的说法，你也不一定同意，没关系。确实，在这个里边，其实我们跟《新民信条》里边很多伟大的描述是很好的，很合乎圣经的，但是他的一点思维里面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我们要知道它的区别在哪里，那你自己再去体会。你不一定能够，这个太难了，需要圣灵继续的，我们在里面跌打滚爬，要经历很多的失败，很多的错误的理解也好，一些生命的经历也好，能够慢慢体会上帝对他子民，我们说子民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真正的普世教会是什么？是从犹太人里面被拣选的神的子民，到新约时代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最后一个神的子民，一起在天堂里面共享上帝的荣耀，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犹太人里边的子民跟外邦的子民在一起，犹太人中的选民就不一定了，对吧？当然后来呢，知道新约里面是什么呢？有时候把选民放在外邦人当中呢，那有点不一样了哈。那基本上就是指什么？就是神的子民了。因为犹太人分选民跟子民，但新约时候呢，如果外邦人选民子民就很难分了，所以有些字词会容易产生很多误解。所以那个选民你要看他是指整个的人类，如果他是指得救的人，那就是子民。但是在旧约里面的选民不一定是子民， 要稍微这个概念哈。所以呢，问呢，有效的恩召呢，我们认为神对每个外邦的人一旦被神有效恩召了，被恩召了都是可以得救了，就上帝的子民。犹太人可能他用的，所以有效恩召什么是我长老会，因为他把新约旧约他会等同的，他圣约家庭的概念，他认为都有普遍的恩召，再到有效的恩召，对犹太人是指对的。因为长老会就是把旧约新约没有在这里还没有把它区分出来，对以色列子民跟对外邦人他有一个模式去套的，套上他就叫有效恩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也就是说有些人虽然门招了，但被招的那种选上的人什么少，知道吧？所以这是马太福音有的， 别的福音书没有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他针对犹太人告诉你们呢，你们是神的选民，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唯有我们上帝所拣选那帮以色列人才能够悔改信主。他是被普遍的呼召，但只有什么有效的恩召在一些以色列人身上，而所有的外邦人，只要你真正归信耶稣基督了，都是被神有效的恩召的上帝的儿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恩待我们，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悦纳你儿女们在你面前敬拜，让我们更多的思考关于有效恩召的这个伟大的真理。对，我们感谢你，我们应该是说，所有蒙得救的神的儿女们都蒙了上帝有效的恩召，只不过对犹太人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会特别的会有所甚至有所区分，他们是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那就是有效的恩召在上帝所预定拣选的那些归信基督的认罪悔改的以色列人，就是看到了上帝在他们有效的恩召。但对我们这外邦信徒来说，感谢主，我们都是蒙了上帝有效的恩召，我们来到神的国度。当然如果非要讲耶稣基督把福音要传到万民去，他们有时候把这个叫做普遍的恩召，那这样讲也没有错。如果我们因为改革中的信仰不是说只把福音传给神预定得救的人，那就是麻烦的事情了，就是一个错误的一个预定论的理解。那我们说我们福音是要传给万民的，但也没有说传给每个人，而是只有他们他所拣选的子民。当然福音很多人听到福音也不信，那就显明了他们是被未蒙拣选的被神弃绝的人。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有效的恩召能够让我们感恩。无论如何我们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外邦人，我们是蒙了上帝有效的恩召，我们也为以色列当中那些选民中的那些被神所有效恩召的我们的肢体，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知道圣经的理解方面在这一块会有所不同，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从圣经查考里面来先知道这些概念也好，或者是不知道这些概念都没关系，慢慢的学习我们就能够明白你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教导。谢谢你，我们感谢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在座每一位真正蒙你拣选的儿女们当中做成了你奇妙的恩典，你让我们能够借着有效的恩召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能够信靠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让我们能够确认我们是一个上帝所拣选的子民。我们赞美你，我们也围着上帝你自己的公义圣洁来赞美你，所以你一定会把那些犯罪而在罪里面不论成人的那些你所弃绝之人也显明出来，让我们看到了你的圣洁公义，你是忌邪的神，你是不容人得胜的主。主，这样的概念不是让我们恰恰我们不能自以为意，完全因为我们的得救是完全来自上帝白白的恩典，我们不是对那些不信主的人有任何轻看，也不是有任何的打抱不平，而是让我们有强烈的对未信之人的那个福音的负担，激发我们怎么更好的为我们的未信主的亲人朋友同胞甚至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人日切的为他们祷告，甚至有机会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给他们，盼望主能够借着我们的福音的传讲能够拯救你所预定拣选的人。谢谢你，我们只愿意主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的国度降临。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